Thank you. 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要继续来看圣经中的夜景。 我们已经看见过以色列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在旷野中的夜晚的景色。那么我们昨天晚上特别开始来看他们进到迦南，然后我们看过他们怎样经过迦南的第一夜。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为着要享受神所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征战，但征战的能力呢是在他们迦南第一夜所学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早晨所看的都是发生在禾场上，一个是基甸的故事，还有一个是路德的故事。那不止发生在禾场，而且呢都是夜晚所发生的事。所以这里面的圣灵一定借助这两段的圣经呢，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首先呢，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基甸的故事的背景。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士师记的时候可以说是度过了他们历史上最黑暗的450年。我们知道这450年呢，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地上，但是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最黑暗的450年。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知道他们有5次被掳。虽然他们脚踩在这个地上，但是呢，他们1次被掳到米索波达米亚。那米索波达米亚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么你知道说，当初亚伯拉罕就是从那一带过来，所以亚伯拉罕已经渡了河，然后到了迦南。结果现在没有想到的，他们人脚怎么在脚人踩在这个迦南地上，但是呢，那个米索波达米亚的那个影响呢，仍旧回到他们。就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是过了河的人，我们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世界已经丢在背后，罪的势力已经远远地丢在背后。但是呢，很不幸的，很多的基督徒得救没有多久以后，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很稀奇，你发现从前那个旧的势力，从前在米索波达米亚那一边的势力，不知道怎么又侵入到迦南地。所以有的人他们又回到从前，从前是吸毒的，结果有的基督徒他们也又失败了。从前在现代某些罪里面力不能胜，结果呢到今天他仍旧受罪了捆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士师记这一段的历史，乃是指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正常光景所的血债。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我们有许许多多不正常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士师记那段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就被掳，就是说他们神就把他们卖给米索波达米亚王。那么等一等呢，又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摩亚王来辖制他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给我们看见摩亚是代表我们肉体，不过因为肉体是多彩多姿的，所以呢摩亚乃是特别给我们看见肉体的膨胀，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王呢，亚伊基伦王是原文的意思是肥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伊基伦王是极其肥胖，所以圣经呢是用这个肉体来代表肉体的膨胀。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结果你看见以色列人就在摩亚的辖制底下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又回到从前的那个压力和势力底下。那么同时呢，你看见有的时候肉体实在搅扰，我们受了肉体的辖制。那不止如此，那么等一等呢，你看见他们有迦南王来压迫他们，他们有900辆的铁车。那么这个迦南呢，特别是指着我们肉体卑下的一面，那么这个特别指着我们肉体里面的邪情和私欲。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光景不正常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也常常受迦南的辖制。那么第5次被掳呢，我们知道是指的非利士人。 那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呢，他们起点一样，终点一样，他们都是从埃及离开埃及，他们都是进到迦南。不过有两点，有两件事上不一样，他们和以色列人不同，就是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水，他们没有经过两道水。所以非利士人是代表属灵的假冒。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五次被掳里面，第一给我们看见米索伯达米亚，意思就是说没有得救以前那个世界的势力又太大。第二，我们又落在肉体的辖制之下，力不能胜。第三，肉体的邪情私欲又在那里支配我们，又在那里下我们。第五，你发现说在我们身上开始有了属灵的假冒，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你这假冒为善的人。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谁，就是基甸所遇到的敌人。那么这个敌人是谁呢？就是米甸。我们说过米甸人特点是什么，昨天晚上已经给大家看过，米甸人来势汹汹，不只是来势汹汹，而且他像蝗虫一样。有多少人呢？大概有13万，有13万5000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米甸、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呢，都散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那么米甸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米索波达米亚，我们说过迦南，我们说过摩亚，我们也说过非利士。那么米甸代表什么呢？圣经很清楚说，他们像蝗虫。那么我们知道蝗虫一来，那个结果是什么？蝗虫一来，所有的农作物都遭殃了。本来是一片黄金褐田，不是这个地不好，这个地非常的肥沃，地果然是给带进给我们黄金的丰收。但是呢，只要蝗虫一来席卷这块地，你看见了所有的土产就不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极其贫穷，他们到了山穷水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蝗虫呢是专门对付这个地方的土产，而这个迦南地的特点就是它丰富的土产。以色列所以丰富，因为迦南丰富。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地是踩在迦南地上，他们是经历了迦南的丰富，为什么他们还贫穷呢？因为蝗虫把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现在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那个敌人，乃是像蝗虫一样，你没有办法，你防不胜防，一来了好像把整个天都遮住了，然后呢一下子就袭人。那么这13万5000人，他们现在好像全家一样，带锅碗瓢盆，然后帐篷来了，然后你看见吗？只要以色列人哪个地方有河场，哪个地方有丰收，那么以色列人正在要把这些把这个粮食送到他们口里，还没有送到口里就已经被剥夺了。这就解释为什么基督徒今天贫穷，基督徒不应该贫穷。我常常觉得许多基督徒是拿着金饭碗来讨饭，因为我们脚所站的这块地根本就是丰富之地，没有理由读圣经没有亮光，没有理由聚会觉得纳闷，没有理由祷告主不听的。但为什么我们变得极其贫穷，山穷水尽？不要忘记，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们是落在米索波达米亚的控制之下，有的我们是在摩亚的辖制之下。那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敌人乃是像蝗虫一样的敌人，它代表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呢，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和对付的话，那你就知道，如果你让这些原因继续的存在下去，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贫穷。所以就是我们要到主面前去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叫我们到今天还是贫穷？ 我们不是不读圣经，我们也不是不祷告，我们也不是不聚会，但是为什么贫穷？不可能贫穷，不应该贫穷。神的话是丰富的，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有光，有的人就是没有光？为什么有的人话能安慰他，有的人觉得好像嚼烂一样？弟兄姊妹，让我们看那个品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许多人到今天仍旧是受了一样受了米甸人的辖制，而米甸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我们没有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属灵的食物？人在迦南居然没有属灵的食物，这是天大的笑话。但是弟兄姊妹，事实如此。今天呢，我们身不由当米甸人一来的时候，有一席卷，这个迦南地区他们就像蝗虫一样。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就没有供应，就没有东西吃。所以我们要知道，特别米甸人，他的眼睛特别注意在禾场，所有的禾场，因为禾场是代表当你收割以后所有的丰收，然后你把你的成果放在禾场上。所以以色列人到迦南，他要来席卷迦南，不是这个米甸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夺迦南的土产，他们要不劳而获，是你种的地，是你辛辛苦苦，是你流泪撒种的，让我来帮助收割。所以你看见吗？这是谁呢？这是米甸人。米甸人他来了，他到处要找禾场，因为哪里有禾场，哪里就有丰收。禾场代表什么？禾场代表农夫经过了春雨，经过了秋雨，起初是流泪撒种的，终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是一片黄金的禾田。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当以色列人还没有把它存在仓里，还没有让这些粮食进到口里，你看见敌人来就把禾场拿走。所以弟兄姊妹，禾场是代表一段的故事，禾场是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农夫有了一段的工作。禾场代表什么？禾场代表说有一段的时间，经过春雨和秋雨，农夫在那里辛苦的耕耘，然后最后敌人呢一下子可以不劳而获。所以让我们记得，讲到迦南之夜，最重要的最中心的点是禾场之夜。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光有迦南地，那是代表什么？那是代表了这里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丰收的地方。但是只有禾场上要决定说，到底以色列人有粮食还是没有粮食。农夫辛苦耕耘到了最后，应该叫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粮食，但是呢，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景色不是，因为敌人的眼睛都注意在这些禾场上，所以只要哪里有禾场，他哪里一定要去抢夺，哪里一定要稀缺那块地方，像什么像蝗虫。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以色列人贫穷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极其贫穷，所以呢他们就呼求耶和华。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对基甸显现。那么神对基甸显现非常有意思，你知道那个背景非常非常有意思。当这个神对基甸显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甸呢正在酒榨大麦。这个打麦子应该在禾场上，打麦子不是在酒榨里头。所以现在你知道，在非常时期，在敌人就在敌人袭击的时候，当面临大敌的时候，那么现在非常的时期，所以基甸就采取了非常的手段，就在非常的地方能够保留着食物。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你不可能在以色列能够找到粮食。 你只要有合场的地方一定是敌人，那他肯定是敌人。所以现在呢，你一定要在敌人想不到的地方。那么什么地方呢？酒榨是压酒的，酒榨从来不是为了大麦子，从来没有人用酒榨来大麦。你们知道以色列当时过了两个很重要的节日，他们一年啊，他们有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就是春天的时候，那春天的时候呢，第一个循环在一月份，就他们的月日历一月份，那就是他们大的小麦收割的时候。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的麦场合场是非常非常的忙，非常非常的忙。这个是说这个春天第一个循环的时候。那么第二个循环呢，是秋天的时候。那么秋天呢，就是他们的果实啊收成的时候。那么他们的果实多半是什么呢？多半最重要的是葡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橄榄。那么可以说，那么尤其是葡萄成熟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开始，那么所以可以说这是第二个段。那么这个禾场呢，就是特别是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全家呢就住到禾场上去。那么我就到禾场上去，那么这样没有多久以后呢，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大麦小麦就收割。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那么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大概全家他们通通到了葡萄园去。那到了葡萄园呢，他们在葡萄园里面有一个那个葡萄呢，怎么一挂一挂的又红，那么又美。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正是因为葡萄成熟了，所以呢，他们全家一家大小，他们就去把葡萄摘下来，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压酒池上，是一块这个磐石造成的凿出来的一块池子。那么这个石子呢，不会是一个，一定是两个双胞胎，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那么大的石子跟小的石子中间呢，就连了一块管子。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什么，就把这个葡萄呢，就放在这个大酒池里面。然后全家的人，他们就把鞋就脱了，然后洗过脚以后，他们就踩，就用脚呢就踩这个葡萄。所以你眼看着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葡萄呢就慢慢就不成形。我们知道葡萄啊，那个圆呢，可以说是画家的逻辑。画家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圆的，他们都是葡萄来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葡萄成熟的时候，就代表生命成熟。本来呢，葡萄你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花，花是难得开一开。但是葡萄最大的特点就是生命成熟。那么从在人来看，生命成熟了应该是给人欣赏的，但是你看这个现在呢，神要让以色列人把这些葡萄就踩在这个酒榨上，所以当他们一面踩的时候，那么慢慢这个葡萄就失去它的形状，然后它里面的葡萄皮葡萄酒呢，就从里面就从大的酒池呢就流到小的酒池。那么从小的酒池呢，那么他们就把那个葡萄酒呢就供应出去。那么到冬天的时候，不管以色列人他们多穷，就最穷的人家，他们家里都有葡萄酒。所以我们知道就这样的，我们知道葡萄，所以今天有了酒榨，那么从酒榨那里呢就把葡萄酒就供应到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现在在迦南，他们就能够就能够得到这个葡萄酒的好处。所以这个是酒榨。那么酒榨呢，可以说是压酒的地方。那么等到这个敌人，这个米甸人来，他们要的那个时候是麦子，他们要的是冬种，他们要的不是这个，他们要的不是这个秋天的果子。所以呢，因为什么？你看，现在如果你要保存粮食，在非常之后，大家都没有吃的，现在谁有的吃的呢？机电有的吃。为什么机电有的吃的呢？因为现在他不是在河场里面打麦，他是把酒榨当河场。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对机电显现。
神呢就拯救了，就告诉他说你要去拯救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基甸故事的开始。基甸的故事呢，他是把他的酒杖当作合唱。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那么为什么圣经特别讲到合唱，而且特别讲到合唱经过几个重要的夜晚。那么有一个是发生在基甸的身上，那么有个夜晚是发生在路德的身上。那么如果我们这样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慢慢的就会明白。那首先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弟兄，刚才我们说说的合唱，那是代表农夫经过春雨秋雨，当初流泪撒种以后，经过多少个月的耕耘，他们终于看见丰收。所以这个代表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出去撒种，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我们。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我们都忘记了那个流泪撒种的其实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主讲了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流泪撒种的。所以呢，当他出去撒种的时候，那么结果他所盼望的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身上能看到丰收，他就是盼望在我们身上能看到那个丰收。所以呢，让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呢，就是经过了几个月以后，那么神的目的和神的盼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这个生命能够长成。所以这个禾场上的丰收就是代表现在麦子不是往这一粒，现在麦子结出许许多多的籽来。但是呢，我们知道啊，所有的麦子收割以后都要经过禾场，都要经过大麦场。那为什么要经过大麦场？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当这个麦子真的成为粮食，麦子和粮食的不同在哪里呢？不错，现在麦子已经长成了，但是麦子怎么能成为我们的食物呢？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要在大麦场上经过打粮的器具。那打粮的器具有好多，有的是用棍子就可以打，你打的时候你就把麦壳和麦肉把它分开。那么现在呢，你供应别人的时候，你让别人食物的时候，你不是把壳子给别人，你是把麦肉给别人，是把麦粒给别人。所以真正供应人乃是我们自己。他说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扔就是一粒，所以麦子真正的麦子乃是基督自己。那么因为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了基督的子粒。所以现在呢，主要用我们来供应这个将亡的世界，来供应这一个饥饿的世界。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成为别人的食物。这个世界是一个饥饿的世界，现在谁来满足他们？是我们来满足他们。为什么有人拜偶像？它里面虚空。为什么拜偶像？因为它里面没有把握，因为它里面恐惧。所以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算命的先生？你知道算命的人都按照40岁以后开始算命的，因为一到了40岁以后，他发现说人生已经开始，已经跑到滑梯的这边了。你知道人生就像滑梯一样，这个30岁以前在滑梯的这边，那么30岁以前呢，这个等生日老等不到，好不容易才一年等到一年的生日。但是等到过了30岁，你到了顶以后啊，你一到了滑梯那边的时候啊，很奇怪，你不知道你不等这个生日就来，一下子就滑到底了。所以就只等到人快到40的时候，里面没有安全感，里面没有喜乐，里面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特别是对那些有成就的。你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这个世界有太多可以留恋的。所以现在他想知道说到底我的前途怎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算命，心里有各种的，然后呢有人告诉你说，那你不能经过某某人，那么谁能改我的命呢？好，如果你要改我的改这个命，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最后的偶像就得到击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到处都是 偶像的背后都是代表公理的。所以为什么竞选的时候你会发现和偶像会发生关系呢？为什么连基督徒都能为了选票去拜偶像去拿香呢？因为什么？没有别的。这就给我们看见了，今天偶像能给人一种假象，给人一种暂时的满足、暂时的欢乐，是不是？因为人里面没有把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为什么把我们种在麦田里面？为什么叫我们能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麦子落在地里死掉，所以我们就结出许多子粒。我们这些都是麦子，我们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记得这个麦子的目的是要叫给世界得到粮食。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每一粒麦子外面都有壳子，我们就是那个壳子，里面的麦子那是基督。所以对不对？今天你拿什么来供应别人？有的人说我来读神学院就好，我来读圣经学院就好，我就能供应别人。或者我把西方的希伯来文圣经读好，希腊文圣经读好，现在我就能供应别人。但是这个是不一定的，真正供应别人的是里面的基督。所以每次你有粮食给别人，因为你都把基督供应给他。但是很可惜，今天每次我们把基督给别人的时候，我们顺便也把我们自己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你看见吗？为着叫我们真正的能成为别人的粮食和供应，那弟兄姊妹，现在这个麦子需要经过大麦场，因为只有经过大麦场，现在壳子要经过破碎，然后壳子和麦粒能完全的分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就是那些麦粒真正的能够给人满足，真正的能够叫别人得到帮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有禾场的故事？禾场不只告诉我们丰收，禾场是告诉我们这些丰收要成为全世界的供应，要成为全世界的粮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作粮食给你这个全世界。在花莲这个城市，在台北也是这样。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他是麦子，我们就接触许多的子粒来。那么经过多少年，经过春雨秋雨以后，弟兄姊妹，你看神的栽培，神的工作，我们学了许多的功课，我们也追求，也读经，也祷告，好不容易，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他长成熟了。现在麦子成熟，你知道麦子成熟不简单的一件事。所有的麦子是越干越好，麦子呢是太阳越大越好，就太阳晒得越强烈，它呢就越成熟。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啊，它那个向着太阳的部分是最熟的，向着天的部分是最熟的。那么一面成熟了以后呢，一面那个根的部分呢，慢慢就松起来，慢慢就松起来，慢慢就松起来。所以这是基础。为什么神是用麦子来代表基督徒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向着天是你向着天是成熟的，但另一面向着地呢是越来越松。为什么？最后呢可以收割，收割就指着背鳍来说。所以圣经里面背鳍总是代表着麦子已经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麦子能够收割，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现在呢，这个麦子成熟，而且等到麦穗啊，麦子真的成熟的时候，这个麦穗多半都是下垂的。所以基督徒有个特点，是轻微的特点。你那个骨力越饱满，你下垂的越厉害，意思就说你的姿势是最低的。所以你难得见到一个属灵的人，他姿势是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属灵的骄傲，如果骄傲就不属灵，如果属灵就不骄傲。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出来，一个基督徒他如果真的是长成熟的话，有一个记号，一定是丰满，而且一定是谦卑的。但是成熟是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说不是。我们成熟了不是叫别人更多欣赏我们， 不是叫我们好像就是好像这个好像这个奥秘派一样，我们让别人来欣赏。不，因为什么？今天主让我们成熟，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当作别人使用。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是连客带卖力给别人，我们以为全世界的牙齿都是好的，结果没有发现世界的许多牙齿都是不好的。所以你看见吗？卖力能够吃，卖客不能吃。所以你不要很得意，你觉得我一面给把基督给，一面我要把自己顺便的推销给别人。弟兄姊妹，送到他口里的一面不说有卖力，但是更多时候所碰见的乃是客气。这就是大卫的故事。你知道大卫就是这样，他蒙了许许多多恩典，现在能够把恩典给别人，但是大卫只有掺杂的人。他为什么要数点百姓？数点百姓就证明说他已经慢慢知道主给他的恩典有多少，现在他要知道主给的恩典有多少。一面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另一面是他是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这个给别人的是卖力，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个麦克。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他们数点的时候，神把大卫带到哪里去？神把大卫带到巴尔南合场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在阿尔南的合场，当他献祭的时候，神悦纳。然后你知道这个大卫怎么说？这就是耶和华。然后大卫终于找到了圣殿的根基。所以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个这圣殿所在的地方根本就是个合场，合场像飞机跑道一样。那合场在以色列多半都是高出来的地方，高出来为什么高？因为高的地方呢，那么高的地方就晚风吹的时候啊，那么然后他们一面呢是打过粮，打过这个打过麦子以后，然后有很多的汤啊什么这些东西杂的东西，所以他们用簸箕呢就把这个东西往空中一扬，往空中一扬的时候，晚风一吹呢，就把汤就通通吹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个普通的这个合场呢，多半都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摩利亚山就是当时就是阿尔南合场。所以不要忘记，那以色列他们，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圣殿根本就是在阿尔南的合场上。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圣经所说的合场。所以大卫的功课，那一次神就是让他看见大卫必须经过合场。如果有人要过教会的生活，如果有人要看见什么叫做教会，如果有人要做教会的见证，他们一定要经过合场。那么合场代表什么？合场代表十字架的。那么那个是他们在一般的时候，他们要打粮的打这个麦子，多半都是平常大量的麦子，他们是用一个板，这块板呢下面有这个下面呢有轮子，这个轮子上面是带着牙齿铁齿，然后呢这个牛呢就拖着这个车子走，人呢有的就站在那个板子上面。所以呢，等到这个牛推着这个车子走的时候呢，这个下面带着齿轮的轮一面走，刚好一面是从那个麦子上面经过，然后呢，慢慢就把那个壳子跟麦粒把它分开。所以这个就是壳浆，这就是大麦浆。我们这个大麦浆，我们晓得说，这个就是麦子跟麦粒跟麦壳是怎么样分开的。那有的时候是用打的，你知道吗？那个这个什么路德就是用打的。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谁呀、啊？基甸在打麦子也是用打的，那个不可能用很大的这个牛啊，或者用这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齿轮、铁齿轮来做是不可能。但是无论如何，打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管你用什么器具，那个结果呢是一定是叫麦壳跟麦粒。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打粮的器具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所以合场呢就是十字架工作的地方，在合场上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接受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 不过这个工作有一个很荣耀的目的，这个工作会叫我们经过一点点苦痛，特别当肉跟鸽子分开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爱自己？所以我们舍不得自己被撇下。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十字架工作从我们身上经过的时候，会感觉到痛，不会不可能感觉到不痛。但是感谢弟兄姊妹，那个结果，那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叫多少个月农夫的工作，农夫一直盼望有一个丰收，现在你看终于成熟了。好像我们今天有了多少年的追求，我们渴慕像盖恩夫人一样，我们渴慕像达米丁一样，我们渴慕像穆勒丁一样，感谢主，我们终于有了一点的成就，我们终于成熟了，我们终于圣灵在我们上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是有什么，那个不是最终的目的，好像就给我们看见说，葡萄不是最终的目的，那个成熟的葡萄不是最终的目的，乃是葡萄经过压榨变成酒，才能供应这全世界的人。麦子也是这样，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成熟了，我们变成展览品，我们变成极品，我们变成属灵的极品，让全世界来欣赏，让历史家来欣赏，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经过合场。那么弟兄姊妹，第一种经过合场，结果呢，你看许多人都能够得到了事，但是敌人米甸人都这么工作，米甸人他的眼睛专门是注意在合场上面，很清楚很清楚，他们的眼睛是一直注意在合场上。那么因着他们的眼睛呢是注意在合场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整个他们只要什么地方有合场，他们就把那个已经打好的已经是粮食的他们就进去。所以可以说以色列他们几乎把他们的粮食送到口了。结果呢我们看见什么？结果我们看见说，最后被米甸人抢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在非常时期，你怎么得到粮食？所以我们要学基甸的原则，特别当大部分今天缺少粮食的时候，弟兄姊妹，按理来讲，全世界只要有神的儿女脚迹足迹所到的地方，应该都是丰富，应该都是有粮食。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在的时候就像十世纪的时候一样，所以现在基甸给我们看基甸为什么有粮食，因为现在基甸把酒榨当作什么，把酒榨当作合场。那么酒榨是什么原则？刚才说过同样的原则，就是说你葡萄必须经过压榨才能够变成酒，葡萄能够提供给我们欣赏，但是呢不能叫人心得喜乐，真的能叫他们满足，真的能叫他们在中间能够得出温暖是葡萄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这是双重的原则，一面呢给我们看见说何尝是代表如果我们麦子成熟了要供应成为别人的食物需要经过合场，那么现在不是如此，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是葡萄，而我们如果要帮别人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供应，那么这个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然后呢才能够叫别人得到葡萄酒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原则也是十字架的。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把春天跟秋天，把麦粒和把麦这个就是把这个农这个麦大麦小麦和这个果子这两样东西，如果你要真的能够供应别人的话，现在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按理来讲呢，只有春天的时候他们才在禾场上打麦，那现在呢？他们把秋天的时候本来是要叫葡萄变成酒的酒榨， 现在啊，他们用这个酒，他们用这个酒榨，用这个酒榨呢，那么从在那个里面叫他们能够得着粮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一面或者我这样，或者我这样说，这是双重的原则。一面呢，如果一面怎么样能够叫别人有粮食，那么我们必须要经过核查。但这个粮食怎么得以保全？怎么能够躲开仇敌的攻击？我们怎么不只是供应粮食，而且我们怎么能保守神所给我们要供应的粮食？那那个原则就是九章，还是十字架的原则，不过是双重的原则。换句话说，供应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今天保全也是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这时候，基业所以能够有粮食，是因为一面是供应的原则，一面呢是保全的原则。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禾场和酒榨连在一起。